机灵的庞振坤。清朝乾隆年间，河南出了个非常聪明的才子，叫庞振坤。庞振坤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叔父一起生活，叔父家中贫困，所以一直没让他去上学。庞振坤看到邻居的孩子去学堂读书，心里羡慕极了。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想，
要是明天我也能去上学，那该有多好啊。
于是庞振坤就去求他的叔父。
叔父，我也想去上学。
叔父听了只是摇头。庞振坤没有放弃，又央求了好几次，叔父被他念叨烦了，生气地说，
你一个小毛猴子，我看你就是想去玩。
庞振坤嘟着嘴，涨红了脸反驳道，
我才不是想去玩呢，我是想去学知识长本领。
去去去，别来烦我。
哼，不让我上学我自己学。
于是庞振坤每天趴在学堂的窗户边上偷听老师讲课，放学后就拿着树枝在泥土地上练字。有时候庞振坤遇到不懂的问题，连给他答疑解惑的人都没有。
没有老师讲解，好多学问都一知半解。
庞振坤很苦恼。有一天，庞振坤灵光一闪，对叔父说，
叔父，明天我们一起去城里，看看谁认识的人多，如果我赢了，您就同意让我去学堂读书。
叔父心想，
这小屁孩八成是想去城里玩，还想用小把戏骗我。
他板着脸说，
你呀你，好好在家里待着吧。
庞振坤挺了挺胸脯，故意说，
叔父，我看您是怕输给我。
叔父拍着桌子说，
你这小滑头，行，明天我就带你进城，
不过咱们先说好了，要是没有人认识你，以后不许再提上学的事儿。
第二天，庞振坤提着纸灯笼和叔父一起去了邓州城。街上人慢慢多了起来，叔父听到街边传来一声叫喊，
庞振坤来了。
转头一看，是街边卖字画的书生在喊。庞振坤朝书生点点头说，
嗯，我来了。
说完他得意地看着叔父。叔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心想，
这人我可从没见过呀，他怎么会认识振坤？该不是认错人了吧。
这时一群学生迎面走来，其中一个学生指着他们说，
看，庞振坤来了。
其他学生一看也笑嘻嘻地跟着说，
庞振坤来了。
庞振坤镇定自若地点点头，
对呀，我来了。
叔父就更加奇怪了，
怎么连城里的学生都认识他呢？
庞振坤拽了拽叔父的衣袖，
叔父，走了这么久您渴不渴呀？前面有个茶馆，我们去喝点茶水吧。
叔侄二人刚跨进门，就听见几个读书人冲他们喊，
看，庞振坤来了。
庞振坤回答，
嗯，我来了。
叔父百思不得其解，就问庞振坤，
你从来都没进过城，怎么大家都认识你？
庞振坤笑眯眯地举起了手中的灯笼。
叔父，您看。
叔父凑近一看，发现灯笼上居然写着五个大字，庞振坤来了。叔父恍然大悟，
原来大家只是看见了灯笼上写的字，不由自主地念了出来。
叔父轻轻地拍了拍庞振坤的脑袋，
你个小机灵鬼，还挺聪明的， 既然你赢了，那叔父就说话算话，明天就送你去上学。
后来庞振坤努力学习，读了很多书，深得老师的喜爱，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。有一年，庞振坤和几个同乡进京赶考，正准备找地方落脚，刚好看到一家旅店，旅店门口挂了块木牌，上面写着明天吃饭不要钱。
这是天上掉馅饼了吧？吃饭居然不要钱？
于是他们就在这家旅店住了一晚，第二天点了一桌菜，吃饱了准备上路。谁知走的时候，老板拦住他们说：
几位客官别走，钱还没给呢。
同乡诧异地问：
你门口挂着牌说不要钱，怎么又要收钱？
老板眼睛一翻说：
牌子上写的是明天不要钱，但是我没说今天不要钱呀。
庞振坤听了心想：
这老板真是不诚信，居然玩文字游戏。
但是几个人急着赶考，只能乖乖付了饭钱。一个月后，几个人回家又路过这家店，庞振坤提议说：
我们再去这家旅店住，这次就让那老板自讨苦吃。
他们在旅店住了两天，都没有要走的意思。庞振坤还叮嘱几个同伴说：
大家尽管住着，吃饭就点最贵的菜。
老板心里有些担忧，
这几个家伙住了好几天也没有要走的意思，每次都吃山珍海味，不会是来吃霸王餐的吧？
于是老板敲开他们的房门说：
几位客官，先把这几天的账结一下吧。
庞振坤却说：
老板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我们兄弟几人还要接着住呢，明天再给你钱吧。
一连十几天，庞振坤他们都在这家旅店吃喝休息，丝毫没有要结账的意思。这天老板终于忍不住了：
你老说明天给我，明天给我，这哪天才是个头呀？
庞振坤笑嘻嘻地答道：
老板，你门口不是写着明天吃饭不要钱吗？我们大伙儿可就等着这天呢。
老板听了，气得脸色一会儿青一会儿白，却没办法反驳，只得任由他们在这里大吃大喝地白住了十几天。后来庞振坤的名气越来越大，他的趣事逐渐传出中原地区，人们都说
庞振坤和北疆的阿凡提、南方的徐文长一样聪明啊。